天父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你，仰望这位施恩给我们的神，仰望这位将那不能震动的国赐给我们的主。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一起来寻求你话语对我们的带领，你圣灵对我们的感动，使用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能够将你自己的恩言传到你儿女的心中。我们谢谢恩主，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 Amen。 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叫做进入不能震动的国。那这个题目就来自于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啊，在英文的里面呢啊，它有个描述叫做 A kingdom that cannot be shaken， 是一个国是不能被震动的。那什么叫做不能震动的国呢？这个不能震动的国是指所有的人生活在这个国的里面有绝对的安全，不会经历任何的危险，不会有任何的动荡，不会有任何的缺乏，会住在这个城的里面有永远的平安，永远喜乐的充足，是一直的活在这个里面，这个叫做不能震动的国。那这个世界有这样的国吗？我们刚刚经历了土耳其的这个地震，那再次提醒我们，我们活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是不能被震动的，在任何国家的里面我们会经历所有的震动，不单是地震的震动，经济的震动，政治的震动，社会的震动。那地震会造成灾难，地震会产生死亡，我们活在地上的人对地震不陌生。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做脚踏实地，实际上我们脚所踏这个地并不踏实。那如果我们懂得一点地理的知识，我们就知道世界上所有的土地都是由各个板块凑在一起的，那这些板块会不同的移动，那在不断移动的当中它会积蓄一个张力，这个张力一旦爆发出去就产生地震了。那土耳其是三个板块的交界地方，一个叫做安纳托利亚板块，一个叫做阿拉伯板块，一个叫做非洲板块。那这次 7.8 级的地震震到什么地步呢？土耳其所在的这个安纳托利亚半岛瞬间向西南移动了3米，整个大地瞬间向西南移动了3米。那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震动，整个地，我们所活在的地区并不像我们所想的那么稳当。那这次地震也波及到了叙利亚，死亡的人数现在我看到的统计快接近50,000人。在人类历史当中有很多的地震，那区别是什么呢？近100年来世界叫做7级以上的大地震超过了过去几千年所有的总和，这是区别。那我们熟悉的1976年中国的唐山地震 7.8 级，2008年汶川的地震8级，2011年福岛的地震9级，这个是发生在我们身边一直产生的。我们不知道将来还会发生是多大的地震，还会在什么地方发生多大的地震，好像在温哥华在西岸那边一直说有可能在积蓄的大的地震，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的是地震一定会不断的发生，这是我们所知道的。地震的后果是痛苦的，原来一个平静的生活我们叫做岁月静好瞬间就失去了。在土耳其地震我看到最伤心的一个照片，是一个父亲拉着他女儿的手，他女儿在飞机下面已经死掉了，手伸出来，这个父亲抓着这个手他久久不肯放下。我说父亲，我有女儿，是一个非常难过的一件事情。地震给人带来的灾难是非常的可怕，非常的痛心。那土耳其的地震 7.8 级， 造成的伤害很大。那有另外一个小镇，由于他们没有做豆腐渣的工程，所以地震损害没有那么大。但是不意味着我们不做豆腐渣的工程，地震就不会造成损害，只不过级别没到那个地方。我们看过很多灾难片，在灾难片的当中，它的地震级别九级十级，然后产生大的灾难，我跟大家说，那都是在预想当中的合理推演。如果地震到那个地步，一定会产生那个灾害的。我们活在这个地上，我们真的不确定是否能到那个级别。那在整个地震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一些救援的事情，有些安慰，有些从本国来的，有些从外国来的，他们不顾余震的安危，然后去救人，看到一些希望。有些人没救出来，大家就欢呼，好像人类可以同舟共济，一起面对灾难，有一点点的盼望。真的是这样吗？我们把地震叫做天灾，叫做不可抗拒的力量。那这句话说明两件事情，一个，人抗拒的力量是有限的，当这个天灾临到的时候，超过人的能力，我们就无法抗拒了。那这个不可抗力也叫做什么呢？叫做被动的灾难。地震是我们被动承受的灾难。那如果我们真正很谨慎、很客观地看人类历史，在人类历史当中，主观造成的灾难远远超过被动遇到的灾难。在当下，就在眼前，俄乌战争的死亡人数，据统计已经将近20万，是超过这个5万的4倍。那在人类历史当中，有多大的地震死亡超过1500万？有吗？没有啊。一战死了1500万。有多大的天灾可以死亡7000万？有吗？二战是死了7000万。在人类历史当中，人互相的杀戮，那产生的死亡远远超过任何的地震，远远超过我们目前所经历的任何所谓的自然灾难。我们面对的世界是一个震动的世界，这个震动还不单单是物理上、地上我们所说被动的灾难，这个震动是来自人的罪恶的震动。在过去3年，各个国家共同防疫，好像同舟共济，共度艰难。疫情刚过不久，俄罗斯就攻击了乌克兰，然后就是大国博弈，小国结盟，大家就打在一起。那边在救人的时候，好像大家可以一起的互相救护，人还没有救完，当当刚刚太平一下，然后大家就互相杀戮，这是人类。我们有一句比较熟悉的，在二战以后，联合国他们就在联合国的墙上，他好像得到了教训，就刻上了以赛亚书一段经文。那这段经文说什么呢？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那在二战结束以后，人类好像学到了一些的教训，他们觉得互相打仗不好，应当把刀打成犁头，真的就把刀打成了犁头。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了坦克和大炮，因为他们有了飞机，有了核弹，不需要刀了。这是整个人类的光景。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如果你在同一条沟上跌2次，叫做愚蠢，是吗？那你可知道黑格尔怎么评价人类呢？黑格尔说，人类在历史当中学到的最大教训就是从来不接受历史的教训。黑格尔在说什么呢？人类在一条沟上可以跌5次。人类的愚蠢要持续，他不会有一天他会回头，他会不断的跌下去。 我们活在一个能够震动的国，这个国不断的在震动，这个世界不断的在震动，这个世界的震动是无法停止的。但是圣经说有一个不能震动的国，那这个不能震动的国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这个不能震动的国是属于上帝的国。那你唯有你信主，你归到了上帝的家的里面，你才能够进入这个不能震动的国。那这个是给我们带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当我们放眼望这个世界，我们看到这个世界这样可怕的时候，作为基督徒，你有一个盼望，你的盼望是超越这个世界所有的震动，超越这个人类不能够摆脱的愚蠢，你可以在这个里面进到那个不能震动的国的里面。那问题是，我怎么知道我的的确确进入到这个国？这个是我们今天在这段信息当中我们要明白的信息。那在刚才读的经文的这段里面呢，有三个要点和大家来分享。第一个要点在希伯来书的12章25节，这里说你们要谨慎，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因为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陶醉，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能够进入不能震动的国的第一样，我们要接受上帝的警戒。接受上帝警戒是什么呢？要做到什么目的呢？我们真的做了这个不能震动国的国民，这个是意义。后面26到27节，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但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再不单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那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能震动的长存。那第二样，如果我们真正进入这段经文说将来还会有一次震动，那个不是震动地，那要震动天的。作为一个真正在不能震动国的里面，第一，我们要做这个国的国民；第二，我们要时刻警醒那个将来的大震动，我们才可以真正活在不能震动的国的里面。后面28到29节，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那一个真正进入不能震动国的人，他一定活在这一个生命状态的里面，这是对神的敬畏和传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这个概念是圣经独有的，叫做不能震动的国。那这个国是属于上帝的天国，它不能被撼动。除了这个国以外，所有地上的国都会被震动，不单是物理的地震，也包括政权。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无论多大的强国，从旧约到新国熟悉的蒙古帝国都会被震动。那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地上的国它被震动是被那个永恒的结局的震动，这个是要点。换句话说，就算有人有机会活在那个帝国的当中，非恒上帝对那个国的震动。在地上任何的国，讲到人生存的地方，讲到人生真的住在神的国的里面，要问这个问题。我们都是信主的，我们应该都住在神的国的里面，因为信主就是进入神的国，就是进入神的国在地上的对天国的预备。那我怎么确定我真的住在神的国的里面呢？圣经说你总要谨慎，不可弃绝那向你说话的。进入神的国要听神对我们所说的话，进入神的国是在神的国在地上教会的里面听神的教训，好叫我们活出神国民的品质，这是要点。我们为什么要听神的话？听神的话是让我们生命活出神国民的品质。事情有一个小女孩，然后呢，她呢，爸爸是也门的外交官，她就在美国得到了美国的国籍。后来这个 ISIS 这个比较 闹腾厉害的时候呢，他就去了中东，参加了 ISIS， 他在那边公开说我要把所有美国人全杀掉。后来美国政府就决定剥夺他的公民权利。那这个女孩子在中东待了一段时间，跟这个 ISIS 生活在一起，一发现不对劲，不但生活非常苦，那些人把她当成性奴的。后来她说我反悔了，我要回去美国，美国不接受。为什么？你不属于美国，你敌视这个国家，你怎么成为这个国家的公民？尽管你拿了护照，尽管你入了籍，在说什么？就连地上的国对国民都有国民的要求。我们这边很多人入籍加拿大的哈，大家入籍加拿大的时候有没有这个起过誓啊？一定有的吧，不起誓你怎么入籍呢？对不对？你一定说我要对加拿大怎么样怎么样，你对这个国家要有一个基本的接受，你不能敌对这个国家，你否则你怎么入籍呢？那地上的国尚且如此，天国的里面同样的，我们信了主进到教会的里面，如果我们活在神的国的里面却敌视神的国，我们怎么可能是这个国的国民呢？那你说可以吗？会吗？人进入神的国还会敌视神的国吗？还能与神为敌吗？读一段圣经哈，在雅各书四章四节，你们这些淫乱的人，雅各和那些信徒说，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会的，蒙神拣选在旧约时代成为神的选民，蒙神拣选在新约时代成为信徒，仍然可能活在与神为敌的里面，如果我们不听神的教训。因为那个旧的生命状态就是与神为敌的状态。在旧约的时候，摩西他在西乃山领受律法，下面就开始拜金牛犊，就落入到淫乱里面，就与神为敌了。新约的时代照样有。在今天当下的教会，如果教会是跟从世俗的潮流，如果教会是以世俗为友，如果教会为世界流行的同性婚姻背书，我们就在与神为敌。这是非常清楚的圣经的原则。与神为敌，你怎么可能再是神国的子民？不可能。那听神的教训，按照圣经，我们才能够真正脱离与神为敌的状态。换句话说，神拣选我们，用上帝的恩典基督的救恩把我们带到神的国的里面，用他的教训改变我们生命的状态，让我们真正活出神子民的那个品质，我们才是属于神的国。所以圣经在这里特别说，你们要谨慎，不可气绝那向你们说话的。听神的话，学习圣经，在神的真理当中被他不断的塑造改变，就正在让我们活出神国民的生命品质。这个是要点。后面经文说，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尚且不能陶醉。那这句经文呢，我们可能要解释一下，这个经文的对象是对谁说呢？是对所有的以色列人说。那作者呢，去把这个语境拉到旧约的时代。在旧约的时候呢，那些人听了神的警戒不听，不能陶醉，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山下抵挡神，所以被神击杀了，没有陶醉。那这是背景，然后拉到新约的教训，我们要听神的教训，我们才能够陶醉。那对我们信徒马上有问题出来，我不是因信称义吗？我因信称义，我信了基督，我的罪就被完全赦免了。那为什么这里说你听了神的教训，如果你抵挡你就不能陶醉？那这个到底怎么来看这个事情呢？在马可福音16章16节，耶稣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要点关键词是信这个词。信这个词在圣经语境当中，在原文希腊文的里面，如果翻译成英文叫做 living faith，是 keep believing， 是一直持续的信。信什么？信神的教训。 中文翻译成信从比较准确。那真正信神的人，上帝赐给我们信心来到他的里面被他赦罪，他也用赐给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听他的教训不断被他改变。听他教训的这个过程就是信心生命的过程，听神教训的过程就是生命不断被改变的过程，就是不断活出天国子民生命品质的过程。这是这段经文传递的信息。警戒他们，他们不听，结果很多人被击杀了。那圣经说这个真正的警戒不是摩西，是从天上来的。如果我们不听警戒，是不听天上来的警戒，不是地上。如果讲台传的是圣经，如果你听到的是从神借着人传来的话，那就不是人传给你，是神跟你说的，所以你就要听了。那警戒这个词让我们觉得不舒服，警戒这个词是恩典。为什么这样说呢？上帝拣选我们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恩待我们。用一句浅显的话，比较大白话，上帝拣选我们是因为他看中了我们。他凭什么看中我们呢？不凭任何事情，他就是看中我们，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们是全人的蒙恩，然后接受他的警戒。那警戒为什么是恩典呢？希伯来书12章第6节，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因为主爱我们。那我们中国人一句话，我爱你所以我才打你。我们管孩子经常这样说哈。那圣经说呢，人管教孩子是出于血气，会不准确，有的时候你会打错的。但上帝管教他的儿女一定是准确的，他没打一下。如果这儿子了，你跟神没关系。那和神没关系的人，神一定不会去管教他。他震动。我们怎么看神的警戒？在有关听神的警戒、接受神的教训、成为神国民这件事情，既不容易也容易。不容易是我们原来的肉体会不舒服。在地上，我刚才在前言讲到，我们活在是这样一个世界。上帝要把那不能震动的国给我们，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清楚的选择。你选择神的国还是选择世界的国？哪一个真正是有价值的？我跟大家说，如果我们为了世界的国放弃神的国，那就不是丢了西瓜捡芝麻，那是西瓜芝麻一起丢了。我们毫无进入到神的国的里面，那个连芝麻都不是，那是毒药的。要看清楚我们活在地上到底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国的里面，我们到底是否珍惜上帝给我们这个不能震动的国，上帝赐给我们的那个永恒的不能震动的国。我们活在这么样一个震动的世界的里面，还能不能够敏感到那个不能震动的国对我们的重要性？那这个时代是对神的教训非常，有人真的是抵挡神的教训，真的敢。前段时间英国教会他们说要改圣经，要把上帝的性别改了。上帝性别在圣经里面是男性，要把它改成中性。那这是一个随从世界同性恋泛滥的一种的作为。那上帝在圣经当中的定位为什么要定位成男性呢？有两个。一个，上帝在圣经当中的定位是父亲的形象。那父亲的形象要传递上帝对他儿女的这一个恩待，他那种坚定的爱，他那种不离不弃的爱，那个圣洁的爱要传递。父亲的形象也有对儿女的供应，供应我们所有的需要，保护我们的安全。那父亲的形象也写在圣经里面，这叫生命之道。另外一个，丈夫的形象也是上帝在圣经当中的。为什么叫做丈夫呢？他把以色列称作原来是一个污秽的妇人，然后他洁净他，拣选他， 把她娶来做妻子，把她装扮成非常的美丽，让她能够承载上帝的儿女，丈夫的形象。那主耶稣他在讲浪子比喻的时候，正在讲神的选民怎么样回到他父的家的里面。耶稣自己降临是以男人的形象，这个都是上帝用男人男性，用父亲用丈夫来传递生命之道，这是圣经的教训。那当我们把上帝在圣经里的性别要改了，这些所有的教训全部打烂，这是在亵渎上帝的，这是亵渎神。圣经教训我们，耶稣是上帝的长子，他是我们的长兄。耶稣说我们都是弟兄，这些是神在圣经当中传递真理的一个方式。然后主再来的时候，他说教会是他的心腹，他是新郎，教会要被他塑造，被他变成非常圣洁美好，承载他的儿女，然后在天国宴席的时候他迎娶他的新娘，这是生命之道。在这个时代，上帝这些的教训被那些所谓的教会更改了，他们在亵渎神，他们不属于神的国，他们是神国的仇敌。接受神国的教训对我们非常真理，对我们很重要。后面当时他震动了地，那这是我们对神国子民的一个另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自我印证。你作为一个神国子民，你有没有对末日审判的那一个警醒？你有吗？如果你是神国的子民，你心里真正的归属是天上永恒的国还是地上的国？那震动地是讲到我们对地上的暂时给一个提醒，震动地也讲到上帝的威严。在出埃及记19章17到18节，摩西率领百姓出营迎接神，都站在山下，西乃山上冒烟，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临啊，山上烟气上腾如烧窑一般，遍地大大震动。那这个震动地展现两个方面，一个是上帝的圣洁，上帝的威严，第二个是展现上帝的审判，对罪恶的震怒震动。那如果上帝对地是震怒的，上帝要震动这个地，要毁灭这个地，作为属神的儿女，神国的子民，我们的心在哪里？我一直说我们属神的百姓应当是心在朝营，身在朝营心在汉，应当是身在世界心在天国，这是我们应当有的状态。我们真的有这个状态吗？问题是这样，我们在我们日常的生活的当中，你展现的是这个状态吗？我一直来警醒等待上帝天国的来临，对世界的这个警醒是我们要在神面前好好的要反省的，有没有警醒啊？最近这段时间最流行的叫做 ChatGPT 啊，大家可能知道，所以非常流行啊，我有兴趣听了一点点。那这个 ChatGPT 呢，它呢有一个对话啊，机器人的对话，一个叫做 GI Jumper 的和这个 GPT-3 啊，他们有个对话。这两个机器人对话呢，他们那边谈了一些内容，他们谈论有关人类的事情。一个机器人问另外一个机器人，你觉得人类最大的危险是什么？那个机器人说，人类最大的危险就是人类要把自己毁灭。那这些机器人所有的它叫做资讯驱动，他们所有的 information 全是从网络，从各样的资讯来的，这些网络都是人写的网络，都是人的这个资讯，然后他把它整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机器人的语言，它的整合出来的结果就是人类最大的危险就是人类会毁灭自己。这是整个人类的总结，不要怕机器人啊，那个没什么好可怕的，他们只是把人类的知识重新整合一下而已啊。 那这个是这个时代给我们造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印记，这个世界在上帝震动的面前逐渐的走向更加被震动的光景，这个世界是走向毁灭的。我说今天在这个世界，我们活在这个年代，进入了索多玛节奏。加拿大通过了同性婚姻，我把它叫做断子绝孙的政策，是吧？同性婚姻就是断子绝孙的政策嘛，这是什么政策嘛？是吧？你就不需要有后代了嘛。然后从小学就开始推动。但在前段时间发生个非常可笑的事情，上次孙牧师也提过了，一个高中生，他只不过在学校说，我认为性别天生什么性别就是什么性别，结果被学校开除了。然后他回去学校又被警察抓了。这是一个什么社会？我们活在加拿大叫做言论自由，叫做宗教自由，有吗？那个说人生下来性别可以乱七八糟的没问题，说人生下来有天生的性别就有问题，这是什么社会？地狱节奏，毁灭节奏，这个世界向败坏的方向走，更糟糕的是所谓的教会一同败坏。现在在加拿大大的宗派几乎都接受同性恋了，更糟糕的还有很多华人教会也开始跟风跟同性恋，那这个是整个推向灭亡的一个光景。我们活在这个时代没有遇到过一战二战那样一个惨烈的情况，全球性的超级地震死那么多人，但是当下世界的光景远远糟糕在那个时代，那个时代还是外表的那些惨烈的那种的东西，这个时代是内在的腐烂，整个世界是内在的腐烂，从东方到西方内在的腐烂，这个世界需要警醒。活在这个时代的基督徒，你对末日的那种的警讯要更加的高才对了。大家知道这次土耳其地震，地震源的中心在哪里？大家知道吗？地震源的中心在大树，在初代第一个教会安提阿的地方。大树是保罗生的地方，安提阿是外邦人的第一个教会，那就是地震源的中心。现在的土耳其是初代教会最兴旺最发达的地方，保罗都在土耳其侍奉，启示录七个教会都在土耳其，都在地震的地方，上帝在那个地方震动，属神的百姓醒了没有啊？这些外邦教会到底有没有醒啊？在这样一个震动的里面，有没有看到上帝这个震动临到这个时代？世界是没有办法清醒的，世界是昏睡的，世界是叫不醒的，基督徒信主的人能不能被叫醒？那些在这个时代仍然跟随世界以世俗为友的能不能被叫醒？那些跟随世界的潮流，跟随那个同性恋那种断子绝孙政策的那些的教会能不能够被叫醒？我那里要讲挑战是这样，地震容易把人震醒的，大家都知道地震，一震了大家都知道啊。如果我们现在发生一个大地震，大家都知道。但是真正在神面前的那种信仰的地震不容易被人察觉。到一个地步，那个张力到一个地步，不是他容易震醒他，而是他越来越不觉得有地震。他越来越会觉得平安，因为与世俗为友嘛，你跟世界抱在一起越来越平安，没人逼迫你，大家都拥抱你，你安全了，就在上帝面前为自己继续愤怒了。所以我们教会一直为长老团做建立，长老团是对教会非常重要的一个监督，要给大家做一个敏感，现在这个震源震点在哪里，对教会弟兄姊妹非常重要的，他们要看守神的羊，让这些羊远离地震的灾害。信仰的偏差更加的可怕。后面经文说，但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但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 那再一次是指末日审判，主的再来，震动天，这个天叫 heavens， 叫震动诸天，所有的天体都要被震动。那大家说，我经历过地震，没有经历过天震啊。那你经历过一次天震，你就没有机会了。经历地震，你还有机会幸存，因为地震是可重复的，天震只有一次。上帝来天震的时候，就是要做末日的大审判。但在天震之前有地震的，地震来告诉我们，将来上帝震动天的那个日子近了。主耶稣在马太福音有两个预言，一个是天大震动之前世界的地震，马太福音24章第7节，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现在就在眼前吧。那主耶稣也预言在末日的时候信仰会败坏的，马太福音24章10到11节，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要彼此陷害，天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众人，就在眼前吧。耶稣所预言的末日大震的那个前兆，现在就摆在我们眼前。然后到马太福音24章29节，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都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当时的平安所迷惑了，我跟大家说，我们活在安省，安省是最能够防地震。人销毁，日天必有大响声废去，有我们的电器。然后日天必有大响声废去，有我们的电器。然后你拿来用，有些的这个器具呢，功能还很强。但你不要用它了以后，你怎么办呢？断电办呢？断电嘛哈。然后把我跟大家说，上帝销毁这个宇宙比人电嘛哈。然后把我跟大家说，上帝销毁这个宇宙比人销毁机器还要容易，还要彻底。上帝销毁的时候，连时空全部销毁掉，连时空都没有，时间空间都不再存在了。那这个是我们在上帝面前的预备，有这个预备，我们才是真正在神的国的里面，在将来不能震动国的里面，我们真正是有份的。经文接着说，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在整个世界的里面，所有的都被震动，只有一个那不能被震动的。哪个不能被震动？我们不需要跟世人争论，不要跟他辩论，没什么多大意义的。因为那个字既不属于他，他也不懂。那就是真正不能被震动的，属于上帝的，是永远长存的。在神的国的里面是永远长存的，因为上帝把这个宇宙万物用完了，他把它销毁了，就把里面他所造的产品拿到他永恒的国的里面。世人不相信神永恒的国，世人不得不相信宇宙会毁掉的，世人不得不承认他所活的国是被震动的，世人不得不承认他活在任何国里面，他生命都是暂时的。只有信主的人，我们是例外，因为你属于神的国，你得以存有，并且是永远长存。在约翰福音，耶稣讲了一段话，14章第2节，在我父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就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们很多人就发愁说，到了天国这么多人，神怎么装我们呢？有哪些地方呢？你还以为你自己造个房子是吧？宇宙万物都是上帝造的，我们这些人上帝放在他的家里，你不要发愁没地方去。所以耶稣在这段话里面特别嘱咐那些门徒他们的想法还是比较有限的。他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没有地方我早就告诉你了，不要担心。那个不能震动的国是我们所盼望的地方。希伯来书11章16节说，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为了他们预备所成，那叫做更美的家乡。后面讲到说，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你真正 活在不能震动的国的里面吗？你如何在不能震动的国的里面活出神子民的生命品质？你的动力在哪里？这里面讲出个非常重要的动力，叫做感恩。感恩是什么意思？我知道上帝给我的是什么，我清楚知道上帝给我的他的价值到底有多大，我知道我得着的到底是什么，这叫做感恩。感恩不是单单一个心里感谢你，不是，感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判断，然后这个价值判断会产生对我们生命的推动。啊，感恩这个词我们中国人很熟哈，中国人叫做什么呢？叫做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是不是？那上帝给我们的救恩 是滴水吗？是涌泉哈，比涌泉都多，所以呢就干脆不用报了，那反正也报不了，是吗？上帝给我们的是涌泉之恩，所以我们当以生命去回报上帝。基督既然为我死，所以我为他活，这是真正感恩心所驱动的生命的状态。这样的人我叫做他在天国节奏的里面，因为这个感恩的心，所以会驱动我们在活在地上是活在这样一个生命状态的里面。因为有这个感恩的心，所以我对世界那些所有人看的东西对我没有吸引力，那些钱财、那些地位、那些名利、那些暂时的东西和天国的价值怎么比呀？没有吸引力。因为有这个感恩的心，我对世界所有的灾难都不害怕，没什么好怕的嘛。这边震那边震，那边核弹那边打仗，随他去了。那如果神给我们怜悯的心，为他们祷告吧，求神怜悯他，多救几个人，因为上帝一定会毁灭这个世界的。那我自己因为这个感恩的心，我就牢牢的住在神的国的里面，我真正在神的国里面，我有这个感恩的心，一定会驱动我们生命的动力的。啊，曾经听过一个姊妹有见证哈，她说她先生跟她说：“你呢，就只管你上天堂。”我跟大家说哈，这叫做生命见证。这个话我原来岳母也跟我说过，高露只管自己上天堂。啊，我不说这个一定是啊绝对好哈，我们也需要关顾别人上天堂。但是那个你是个人生命的那个动力就展现出来，连旁边的吃瓜群众都看出来了。你真的是奔走天路的人，那如果边上人看不出来，你看你信主都在跟我们一伙的没什么区别，那你反而会有问题。一个带着感恩的心奔走天路的人，那个生命状态展现出来就是和世人不一样，你整个的三观、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和世人就是不一样的，你做事情、判断事情、做取舍就是和人不一样的。这叫做真正感恩的心所驱动的，真正走天路的人，一看你是天路客，你是真正行走天路的人，这叫感恩的心。后面经文说，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神。那在这个里面讲到虔诚和敬畏的心侍奉神，是指当有这个感恩的心所驱动的一个正确的生命的状态，是我活在一生侍奉神的里面，我整个生命的核心意义和价值是敬拜神、侍奉神。我在工作的当中也活在敬拜神、侍奉神的里面，我在家庭生活的当中也活在敬拜神、侍奉神的里面，我在做饭也一样来敬拜神、来侍奉神。那个是你整个生命的核心，在生活的各个部分你脱离不了这个核心，你是一个天路客，你真的是走天国的道路。生命的改变，整个人生观、价值观的改变，就好像保罗当初在大马色路上被神光照，保罗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是谁，把保罗光照眼瞎了，后来弄清楚，哦，原来你就是这位造物主。保罗第二个问题问，我当做什么？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转换和判断。如果你拣选我的这个是造物主，我应该问造物主，我当做什么？ 远远超过一个总统把你拉到他的办公室里面，你会问总统说我当做什么？总统在上帝面前啥都不是，在上帝面前不过是一个罪人，如果他没有悔改。造物主拣选我们，让我们归向他，你要问造物主我当做什么？这个是智慧，这个是真正的智慧。当我们所做的事情是对造物主负责，当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有永恒的价值，当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在不能震动国的里面实现那个永恒的价值，作为信徒你才真正有智慧了。信主，上帝要把智慧赐给我们。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这个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词，叫做存着敬畏的心来侍奉他。那为什么要有敬畏的心呢？没有敬畏的心，我们不会讨神的喜悦。经文说要照神所喜悦的，我们敬拜神侍奉神，神他这样喜悦我们才这样做，而不是讨人的喜悦，不是讨世界的喜悦。那个我们侍奉的就是人，就是世界，就不是神。那神喜悦什么，我就按神喜悦的，我带着敬畏的心，我才能够做到神所喜悦的。不敬畏神的人做不到的，不敬畏神的人会跟着世界走的，不敬畏神的人会被世界的压力拖到抵挡神的地步。在这个时代，能够真正守住圣经真理的不是他的学识，是他敬畏的心。任何一个时代能够真正守住在神面前敬虔的不是他的能力，是他对神敬畏的心。他真的敬畏这位神，他就要在神面前谦卑下来。圣经说神赐福谦卑的人，阻挡他的人。敬畏神的人，那个敬畏的心在神面前才能够按照神的心意去侍奉他，按照神的心意侍奉他，蒙他的悦纳，你就真的是神国的子民。如果不是，那就是另外一条路。马太福音13章这里说，天国又好像网撒在海里，聚拢各样水族，网系满了，人就拉上岸来，坐下，捡好的收在器具里，将不好的丢弃了。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天使要出来把义人从恶人中分别出来，要把恶人丢在火里，在那里他就必要哀哭切齿了。经文最后一句话说，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上帝是烈火 consuming fire。 这个烈火是代表他的圣洁，他不能被玷污，他不能容忍渣子污秽在他国的里面。这个烈火也是代表神用他的火来炼净那些真正属他的人，让我们在他的国的里面成为圣洁的圣徒，配得他的国。这个烈火也会在末日的时候烧灭在地上所有不属神的。约翰一书二章17节，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弟兄姊妹，你坐下来仔细的思想，作为一个人活在世上，你是信主的，你要思想到你得到多大的恩典，你要仔细思想你得到了多大的恩典，那应当以怎样感恩的心来到神面前敬畏他的话，来到神面前真正带着那个对不能震动国的警醒，用敬虔来侍奉他。如果你是这样的信徒，你就活在不能震动国的里面，将来那个不能震动的国一定是属于你的。我们在神面前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来感恩，谢谢你恩待我们，保守我们，你将那个不能震动的国赐给我们， 在这一个混乱的悖逆的世界的当中，我们看到我们得到的是何等大的恩典。巴不得所有的你所拣选的属你的信徒，你的儿女都珍惜这个国，我们真正住在这个国的里面，将来在天国我们可以永远的和主在一起。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Amen。